今天神给我们的话语是诗篇119篇41到48节。诗篇119篇41到48节，我来读。耶和华，愿你照你的话，使你的慈爱，就是你的救恩，临到我身上。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，因我依靠你的话。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，因我仰望你的典章。我要常守你的律法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我要自由而行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。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，并不至于羞愧。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，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。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，我也要用思想你的律法。阿们。在体现神的属性的用语当中，有 hesed。 希伯来语 hesed 在韩文圣经里面一般翻译为慈爱、慈悲和恩典。hesed 不只是使用于神的属性，在人与人的关系当中也使用 hesed。 谁给谁是好意时使用 hesed， 这是表示相互尊重、信赖和忠诚的时候。创世纪20章13节，亚伯拉罕要求撒拉，我们无论走到什么地方，你可以对人说是我的哥哥，说这就是你待我的恩典了。亚伯拉罕有可能因为美丽的妻子而被杀害，为了保护自己的人身安全，要求妻子撒拉给予恩典。这个要求在古代社会是作为家长的丈夫保护妻子的一种代价。从今天的观点来看有点奇怪，亚伯拉罕保护妻子，妻子撒拉听从丈夫所提出的要求，这就是 hesed。约书亚记2章12节，以色列出埃及和结束40年的旷野生活，为了得到神约定的土地，也就是得到那个土地的第一关和第一个城耶利哥，派出了探子。探子潜入耶利哥的时候，被耶利哥人发觉了。耶利哥王派人到探子躲藏的妓女拉合的家，这是由于拉合的机智使探子没有被抓住而保全了性命。帮助探子脱离险境的拉合对探子说的话是，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，求你们指着耶和华向我起誓，也要恩待我父家，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。拉合恩待探子是 hesed。 还有以色列征服耶利哥时救了拉合的一家人，这就是 hesed。 撒母耳记上20章8节和14、15节，我们看到约拿丹与大卫之间互相承诺是慈爱的事件。大卫遭到扫罗王的憎恨，处于死亡的危机当中，扫罗王的儿子约拿丹施慈爱，也就是对他以 hesed， 使大卫没有失去生命而可以逃走。这时约拿丹对大卫说，我向你行了慈爱，你不要忘记，就是我死后耶和华从地上捡出你仇敌的时候，你也永不可向我加绝了恩惠。虽然约拿丹在与大卫无关的战争当中战死，大卫成为王的时候， 恩待了约拿单的家。如此，黑色的是互相尊重、信赖和忠诚为基础，是与救赎有关的。在人与人之间的黑色的是给予多少要得到多少，得到多少就要施予多少，是一种无形的契约行为。那么神与人之间的黑色的又是如何呢？神与人之间有互相尊重、信赖和忠诚吗？即使神给我们无限的恩典，我们果然可以正如神所给我们的恩慈，可以尊重、信赖和忠诚于神吗？神没有不足，没有从我们这里得到任何的 hesed。 诗篇136篇是献给神的感谢和赞颂的诗，全部有26行，每节都出现 hesed 这个词。在改译改正版圣经当中，把 hesed 全部翻译成慈爱，每节反复出现的表达是因他的 hesed， 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。神的 hesed 从具体的内容来看，与人的救赎和保全生命是有关的。神主管天地、太阳、月亮和星星，提供给人可以生活下去的环境。如此的 hesed 在出埃及的过程当中拯救了人的生命，在占据迦南地的过程当中除去一些敌对的王，给予人保全生命的 hesed， 并且为了身体给予食物维持生命的 hesed。神与人之间的 hesed 也是契约，就是以圣约为前提。立约的当事人有责任救处于危机当中的对方，并使其保全生命。这个约定因为我们没有对神负责任的事，也就成了神恩待人的单方的约定。从创世纪十五章来看，神向亚伯拉罕显现，应许他子孙兴盛和并要给予他迦南地。时光流逝，黑色德的神让以色列百姓出埃及后，叫摩西并与其立约。与亚伯拉罕所立的约大体上没有什么不同，神对摩西说的话是出埃及记19章5-6节。如今你们若是在听从我的话，遵守我的约，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，因为全地都是我的。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，为圣洁的国民。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。一言以蔽之，就是神要负责任的意思。摩西告诉了以色列人神的话，虽然不是摩西时代，但是听了神话当中的有一个人，诗篇119篇的诗人有如此的记录。诗人虽然死到临头，但他仍然以神的话为根据祷告。第一行，耶和华，愿你照你的话，使你的慈爱就是你的救恩临到我身上。诗人说愿你照你的话，是神与亚伯拉罕和摩西所立的约。你的慈爱，慈爱就是 hesed， 施主的慈爱临到我身上，意味着求神救我脱离死亡和临到死到临头的境界。施主的慈爱临到我身上的意思就是说求神救我。我们通过主的宝血罪得赦免，因着主的恩典得救。但是在日常生活当中，每天如果不向神祈祷求神的恩典，我们就难以生存。 过去的一周当中怎么样呢？不像战争吗？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天，我们今天生活在不安当中，学习、工作、事业、家庭的事情、人与人的关系，以及所有的事情都不如我所愿，没有按照我的计划进行，这就是我的人生。马上就要面对的生活很渺茫，或者根本无法解决的状况，所以我们每一天都要向神祷告，求神救我们。若没有神的拯救，我们就无法在如此艰难的世上生活下去。当我们求神救我们的时候，要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应当怎么样祷告呢？应该像诗篇119篇的诗人一样，照主的话。诗人向神祷告说，求神救我的时候，求神救他的根据，他是从神的话语当中找到的。既然神的话已经说了，求神救我，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要如果没有按照神的话祷告，那就不是按照父的旨意的祷告，也有可能陷入到按照我的想法的祷告。上周三在教区圣经学习当中，我们学到了大卫的祷告。大卫祷告如何呢？撒母耳记下7:29。现在求你赐福与仆人的家，可以永存在你面前。主耶和华，这是你所应许的，愿你永远赐福于仆人的家。大卫祷告说，愿他的家永远得到祝福。再一看，大卫的祷告好像是只为自己着想的，似乎是自私又祈福的信仰告白。但是大卫说他是照神的话来祷告的。大卫在如此祷告之前，神通过拿单先知告诉大卫，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，我必坚定他的国，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。大卫并没有说按照他的想法祷告，而是按照神的话语祷告。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虽然不能像大卫一样得到启示，但是如果按照圣经所说的，照神的话语来祷告，那我们就可以按照神的旨意来祷告，而不是按照我的意愿。诗人祷告说，按照神的旨意，也就是按照神的话，按照神的恩典，然后神的 hesed， 如果得到了神的拯救，那么他也通过经文的第二行告白这自己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。我就有话回答那羞辱我的，因我依靠你的名。神的约和黑色的，如果不理解神的约和神的恩典，从第二行来看，世人应该得到救赎的理由似乎只是为了回答羞辱自己的人。如果世人是为了让自己能够在羞辱自己的人面前保全面子，那就是极其自私的想法。可是他说有话回答当中的话，与主的话当中的话，希伯来语一样，是一样的。也就是说，诗人并不是为了要保全面子，诗人他要回答的话是要根据神的话语，是以神的话语为本身。有话回答那羞辱自己的，就应该是说神救活了处于死亡边缘的自己。也就是说，借着神的慈爱引导我，以后也会引导我的人生。神是给予恩典的神，那么应该是要传扬神的话。可以如此回答，只有依靠神的时候才可能。 所以诗人告白说，不要让我口离开，不要让神的话离开我的口，是第三行。求你叫真理的话总不离开我的口，因我仰望你的恩典。诗人希望真理的话，也就是他希望传扬神的话成又仁慈又有恩典的话语。要想成为用嘴传扬神真理话语的人，就要不断地得到神的 hesed。 所以不应该让口中消失回答人们的真理的话。神的话语是真理，诗人为什么把神的话语表达为真理呢？因为世人一直希望说实话，希望按照真理而活下去，所以盼望主的律法。上一次的经文当中，我们讲了第五行，就要把不要把心转向贪欲，不要用我们的眼睛看到虚假，也就是说我们的口不要说假话，要说真话。说真话就是不要让神的话离开我的口。为此我们不应该仅仅盼望神的话，还应该像第四行那样，要时时刻刻的遵守神的话。我要长守你的律法，直到永永远远。诗人说要长守神的话，是因为确信在肉体死亡之后也会享受永远的生命。世人一直希望永远遵守神的话，在第六行之前表白祈祷和决心要遵守神的话，这样的表达方式多达九次。世人是一直在遵守神的话，那之后他也要决心还要会继续遵守神的话。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，是因为他得到了神的慈爱，从而保全了自己的生命。他愿意用他的口来见证神的慈爱，因为他知道神的话语里面有丰富的 hesed， 有慈爱。所以诗人追求神的话是第五行，我要自由而行，我要行在宽阔之地，因我素来考究你的训词。第五行开始出现了四个未完成形的动词，首先是要自由而行。在追求神话语的时候，能实现的事情当中，首先第一件是自由。寻求神话语的人呢，不会受世界的束缚，接受神统治的自由人。世界上有法律和制度，在这个世上能够享受到真正的自由吗？那么请大家在神的法律当中享受自由吧。因为在不义的世间，虽然有束缚和威胁，我们也能够毫无畏惧的自由而行，因为这条路不是恶人的路，也不是罪人的路，而是主的路。因为这条路引到永生。主就是灵，主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正如神的灵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一样。也就是说，主的灵有神的话语在哪里，哪里就有自由。耶稣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人们认为生活在自由民主主义的国家里面就是自由人。2000年前，犹太人曾对耶稣说，我们是什么仆人，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不是奴隶的后裔，所以我们是奴隶，不是，所以我们是自由人。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，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，在罪恶的世界当中受到罪的影响，那就是罪的仆人。对我们来说，真正的自由就是从摆脱罪得自由。看起来好像走 美观平坦的路，但实则这样的一条路却是没有真正的自由。主的路虽然艰难，虽然不好走，但是有真正的自由。求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可行的事情之二是不受羞愧，是第六行。我也要在君王面前论说你的法度，并不至于羞愧。在有权柄者面前能说出主的教训到底是谁，是寻求神话语的人。寻求神的话语就会产生信心的勇气，正如摩西在法老王面前说话一样，正如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捆着落到烈火的窑中，当巴比伦王面前时，当斯提凡在犹太公会面前说话的时候，以及保罗在总督和分封王面前说话的时候，在任何人面前都不会被羞耻，应该拥有信心的勇气。箴言第29:25，惧怕人的陷入网罗，唯有依靠耶和华的必得安稳。不要惧怕人，要求神的话语，真理的话语，要传扬神的慈爱。当求神话语的时候，可以实践的第三是喜乐。第七行，我要在你的命令中自乐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。为什么要以神的话语为乐呢？因为爱神的话语。人们常说只有一次的人生，要享受在其中。是如何享受人生呢？我们要知道要以神的话语为乐，不是谁让我乐在其中，而是自己就要乐在其中。诗篇的作者如此告白：你使我心里快乐，胜过那丰收五谷新酒的人。我们在寻求话语的时候所享受到的喜乐，要超过物质的丰裕带来的喜乐。虽然有损失，虽然失去了工作，虽然没有找到工作，虽然没有钱，虽然没有什么可吃的东西，虽然什么也没有，要像哈巴谷先知所告白的那样，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，因救我的神喜乐。如果能说出这样的话，多么好啊。诗人再一次告白爱神的话语，是最后一行诗。我又要遵行你的命令，这命令素来是我所爱的，我也要思想你的律例。寻求神的话语的时候，可能做的第四件事情是默想话语。诗人向神的话语举起手，小声吟诵神的话语，并且下决心。举起手表示全然信赖主的话语。约好是一种约定，要持续的顺从神的话语。大卫在28向主的至圣所祷告：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。向至圣所举手是指向临到至圣所的神举手。大卫在63当中告白说，向神的慈爱举手。因你的慈爱比生命更好，我的嘴唇要赞颂你，我还活的时候要这样称颂你，我要奉你的名举手。经文48，作者向神的慈爱举手，表示对神话语的全然信赖，决心继续默想神的话语。我们对于向神的话语举手显得很踌躇，没有勇气，没有守住话语的自信，没有默默坚持走主的路的忍耐力， 安于现状，显得很无力，丧失了主动为主献身的心。为了恢复这一切，要决心向仁慈的神的话语举手。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变为有福。默想神话语的人，可以感受到神所给予的恩赐。如果话语没有体现在生活当中，那么默想只是出于形式，只是出声读圣经，并不是默想。通过话语体会到神的慈爱，体现在生活中的时候，才是真正的默想。默想神的话语，把持散乱的生活方向。默想神的话语，就会为该祷告的部分进行祷告。默想神的话语，希望能够体会到属灵的丰富。对于我们而言，若没有神的慈爱，我们便已经死了，即使活着，与死了的人也没有什么不同。若没有神的慈爱，一瞬间都不可能平安的呼吸。若没有神的慈爱，神的救恩没有临到我，是因为什么呢？正如诗人一样，是因为没有祷告。请按照主的话语，求神的慈爱吧。神会给予无限的慈爱和得救的恩典。慈爱要求互相尊重、信赖和忠心。我们能够向神献上什么慈爱呢？神没有向我们要求任何的慈爱，只是我们若有什么可以献给神的，就是顺从神的话语。愿意给人无限慈爱的神，希望我们顺从神的话语。我们为了顺从神的话语，正如诗人的祷告和告白一样，要常常依靠神的话语，仰望神的话语，遵守神的话语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天父，感谢神使我们没有支付任何的代价，就让我们成了神的儿女。感谢神给予我们慈爱、恩典和救恩。求神不要让我们忘记，我们可以献给神的唯有顺从神的话语。让我们成为依靠神的话语、仰望神的话语、遵守神的话语的人。遇到患难和困难的时候，愿按照神的话语，让我们祈求神的慈爱和恩典。依靠神的话语，让我们知道对于毁谤者应当如何回答。神的话语不是风，不是谎言，让我们传神真理的话语，让我们永远遵守神的话语，寻求神的话语，在有很多束缚的事上享受到真正的自由，在有能力的人们面前也不以神的话语为耻，让我们大胆传神的话语，让我们因着爱神的话语，以神的话语为自乐，也让我们成为低声诵读神话语的人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